佛陀在过去是里面做菩萨，他连做一只鸡自鸡他都愿意这样来救度众生。我们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不过你想象那只鸡又那么小了的身体去沾水就变得很重了，很重的那个状态之下飞到火的上面，随时会被烤下来了，然后抖一抖还要再去飞去那边呢，这样很累了。做菩萨啊，当然那场雨救了那些里面的众生。你看那些众生，佛陀的行动里面是他在做种种的布施，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他在救众生的地方。那可见我们现在所做的地方他也曾经救过众生。为什么你如果你知道佛成佛的时间要多久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做多少了。好，这是其中的一点了。那在佛陀过去生里面是这样，那成佛以后他救了做了多少事情，我们看过任何经典，不管是阿含还是般若还是法华，佛陀一放光的话，佛陀一放光就可以度众生了。而且佛陀他本身不必自己去度，佛陀用他的神通力，他是 有一次那个阿难尊者问佛陀说，世尊你才在这个世间里面49年，那你我看你每天早上 出去、然后中午回来，你这样在度众生怎么能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好像不太可能啊。佛陀就用了一个神通给他看，佛陀出了一个叫做日光三昧，佛陀入定然后出了一个日光三昧，那个就像那个太阳一样，那种很亮，然后那个太阳所放出来的那个光，每一个光里面都有佛，都有变化的佛出来，你能不能想象？每一个毛细孔，这个身体像一个太阳一样，那每一个毛细孔都出光，那光里面都有一尊佛，每一个光，所以这个太阳出来的光，日像太阳早上日出一样，这样的光中的化佛，每一尊佛都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只有这样的一刹那的时间，就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阿难尊者在旁边看到佛陀做这件事情，佛陀说我度了多少众生你知道吗？没办法形容，在这一刹那就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了，日光三昧所度的众生就已经无量无边了。你刚如果随音声入观的话，你就能够体会到佛陀的那个智德，那个神通力是智德，度了众生叫恩德，佛在的时候也是这样。当然阿罗汉有没有对众生有没有恩，阿罗汉对众生的恩，舍利弗尊者佛陀在四圣地那边就讲，舍利弗尊者就像那个生母一样生，那目犍连尊者就像养母，会养人长大成人，这两句是表示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是对我们有恩的。那生母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生能够证到出果叫做生，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严格讲起来我们凡夫众生都还没有生那如果生的叫什么？生为圣人嘛，出果圣人已经生了，真的是可以说是入门了。那如果证阿罗汉，那长大成人了。这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我们就我们大家来讲是在家众，那出家众出家人要看阿含经的，出家人不看阿含经会弄不懂说出家的他的 一个观念、啊、跟做法跟思想。它里面正义案第四十几经、啊、那就提到一个我们在家中、哦、在护持出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心情就像说父母亲、哦、在养孩子，父母亲养孩子是不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哦、能够成才嘛，有出息对不对，这样的这种心情嘛、哦、父母对孩子是这样嘛。那同样的那个我们在家中在布施的时候，在布施所谓饮食衣物卧地汤药这些东西让出家人给出家人的、哦、他的用心就像说我布施给你吃给你住给你穿给你用，心情、哦、是希望你能够证阿罗汉，能够长大成人，有出息一点。那阿含经一开始正义阿含、哦、第四十几经里面就讲这样哦，如果出家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哪一个出家人说我不赶快修行不行，会不会这样晃意去头不敢了，对不对？这时候的出家人的观念就建立得很好，出家就是要修行，以证阿罗汉为目标。这个如果有的话，看有看阿含经的人观念就会不会偏，他不会去忙那些有的没的事情，不会，就很单纯。哦，那所以那个舍利弗尊者，他会跟其他的比丘讲法，然后比丘他正出国，那目犍连尊者再继续教他，带到正阿罗汉这样，所以叫做雅母。所以他们两位尊者还有其他的阿罗汉，其实都会对我们众生还是有恩的，只是他的恩跟佛陀比起来、哦、差太远了，这样而已、啊、这是我们要做个了解的、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稍微做一下那个三圣的比较，声闻圣、辟支佛圣还是佛圣，在断德、智德、恩德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对我们要成佛的这个佛的了解，你看有点基本的概念、哦、我们而且我们生在佛家，以后我们成佛继承的是佛陀种种这种成就，这种宝，那个无量的宝，佛陀能够开眼让很多众生修证阿罗汉解脱，我们如果成佛的话我们可以，那这个基本上要从生在佛陀的那个家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哦、那成佛的时间，阿罗汉的时间、哦、比较短，阿罗汉的时间有的说一世，有的说两世，有的说三世到六十小节，那三世的里面有时候是包括那个畜生类的时间、啊哦欸、有一部经叫做那仙比丘经，那仙比丘经它在前两世、哦、这一世如果是第一世，那在前世，在前世他在那前两世的时候他是一只象王，做象王就要福报了，那这个象王他那时候看到佛、哦、那佛离开弟子们、哦、到一棵树下在那边打坐，那为什么会跑到那边，因为弟子们很吵，所以佛陀就离开弟子们、哦、就到那个树下在那边打坐，那欸、那些相王他也是很多的那些相民啊，他的人民啊，他的相民，然后就也很吵啊，所以这个相就也跑到单独的一个地方去，然后看到佛陀，连那个相看到佛陀都很欢喜的，这时候相看到佛陀在那边入定的时候很欢喜，就去那个河流旁边、哦、去河流去那边用鼻子吸这些水来跟佛陀这样洒水，就像我们到道场里面去打扫那个大殿，打扫环境、哦、那像他做什么，他就做这件事情、啊、吸水然后去洒佛陀的周围，这样供养佛陀，然后每天就做这件事情，那有一天他看到佛陀，你这个树下怎么佛陀没有来了， 然后他看看很多人在悲伤，哦，原来佛陀已经涅槃了，那相他本身也很悲伤了，那佛从此不能再见到佛，佛陀已经涅槃圆寂了，所以他很悲伤，后来这个相王就死了，死了以后他心里面还是想到佛，所以他转世为人，他转世为人就知道出家了，那出家以后他跟另外一个比丘在一起修行了，啊，这个跟这个比丘就这样约定，我下一世要证阿罗汉，要度众生，那另外那个比丘他就想我要做一个国王，我要来护持正法，后来他们在转世的时候，第三世那个那天比丘他就证阿罗汉，另外那个比丘他发那个愿以后就做一个国王，所以他们两个在对话当中有一部经叫做那天比丘经，证阿罗汉不会很困难，三世就证阿罗汉。但是你看，如果我们看到，如果生在佛的时代，见到佛，真的见到佛，那跟现在你看到的佛像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的心，差别在你的分别。差别在你的分别啊，最好是学会把那个佛像观想成真的佛，学会把佛像观想成真的佛，虽然只是一张画像还是木头刻的还是什么雕的要学会把它观想成这个时候面对佛像不要脚伸这样，那把它想成真的佛，面对佛像不管是画的刻的印的抄的写的，佛像就是像真的佛这样要很恭敬恭敬礼拜，那个是一个心，如果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要见佛就快了一个细节。以前在佛寺的时候，阿含经里面记载了有一个比丘，老比丘通常比较不注意这种习气重，但他真的是脚是伸这样的，他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脚伸这样佛陀跟大家讲这个老比丘，这个比丘命中的以后会做一只龙。出家众其实福报很大的，虽然他布施供养比较少，不过他的福报，因为他出家嘛，所以他的福比较大，他持戒的福就很大，他随便做他的福都很大。但这个老比丘他对佛的恭敬心没有，他脚是伸着，书脚像佛，佛陀说他堕落会做一只龙，所以这个事情要跟大家提醒。我们有时候都不太注意这种细节那你如果能够看佛像就像看佛的恭敬，你的福都一直在增加，这个很简单嘛。我们如果对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在社会上，你如果对很有福报的人你对他恭敬的话，他就给你一些福，对不对？好东西先给你送你，这个先赏你，我爸笑你，不是这个。你在恭敬这种有福报的人就马上有福报何况是佛陀，你就把他当真的佛。分别是我们的心在分别，是我们心在分别，你看他只是佛像，那你就把他当这样，那你就差别心就出来。如果你当真的佛以后，你才会见到真的佛这是一个关键点，这样才能够入实相。实相中有没有那个真佛，有没有变化的佛，画像的佛跟真的释迦佛阿弥陀佛出现有没有差别？实相中没有差别，是虚妄中你在取虚妄为真实，你才会觉得说有差别，所以不要落入以虚妄为真实你在那边取相分别 在常常提醒这件事情。好，那那个在阿那那些比丘他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他那时候正阿罗汉，你看这个愿力很重要，看你什么愿，差别很大。那当然辟支佛是是据说有四世、哦、到一百小劫，那佛成佛、哦、有很多种说法，有的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有的说三大阿僧祇劫。那我们看过般若经，有的说我一发心就成佛了。般若经哦，我一个发心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有这样的情形，看你是哪一种，好、哦，比那个正阿罗汉还快，久的比阿罗汉还久，哦，不同的情形。好，这我们看到的是看你看到三圣的比较差别之下，还有他成佛的时间，你就知道佛陀如果用比较长时间来讲，佛陀用的时间很长很长。那你会看到连阿罗汉都有习气，我们本身是要修的，那佛陀都没有了。好、哦，这个地方，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哦、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佛陀都这样的，我们与有容焉，我生就要生在那个家庭，然后以后我也要像佛一样，我要像佛一样、哦、这个那这样的了解以后、哦、我们看看其他的地方、哦、十个名号我们每一次都会念的、哦、南无如来愿供正遍知明心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那个如来的如就是诸法实相，来就在诸法实相中来那个世间里面度化众生，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哦、那佛陀都在诸法实相里、啊、他不会离开实相哦、在诸法实相当中，到众生有求众生有苦难的地方去救度众生离开生死苦海，就如来，你单单想到这个话，你心就放在这里、哦、只要记得如来这两个字，你想到这个如是诸法实相，来就是来到苦难的众生当中救度众生，你当你记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那如果问自己我是不是还在苦海里面受苦，是的话回到如来的身边、哦、那这个时候心就放在这边，那个也会入定了呢。念佛的时候念着佛的三十二相，然后你观想这个佛的三十二相的时候，你想到佛就是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就像面对佛陀，什么地方有什么好靠，你如果念着四念处的话，四念处你一观，不仅自己、哦、是身受心法都是不净无常苦空无我，别人是一样，那你要依靠谁？不要依靠那些外在的啦，依靠佛陀，念佛的时候你更有力量，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前两节所讲的。好，那愿供、哦、佛陀已经那个断了一切烦恼，佛陀对众生有恩，佛陀也没有习气，佛陀有大神通大智慧，种种这些他又不再轮回，佛陀是不是最值得一切众生供养？是不是应该接受众生供养吗？叫做应供。那你想到这个的话，他的三德圆满了，接受众生供养应供，这样能不能连接起来？所以你就这样串联起来、哦、啊，正遍知佛陀的智慧啊，正遍知佛陀的智慧，你看看佛陀智慧我们以前读过了，佛陀告诉我们苦集灭道，对不对？苦如实知， 己也如是知，灭也如是知，道也如是知，苦集灭道通通如是知。那苦集灭道这些自相共相之下，苦集灭道的实相是什么啊？苦集灭道的实相，实相苦没有苦相，起没有起相，灭没有灭相，道没有道相，苦集灭道的实相都是空。好，知道吗？所以佛陀正遍知一切都知道，而且我们刚举那几个例子，世间的通知道，出世间也知道，也知道实相，也知道世间相，通通知道的。好，正遍知。好，明心主，明心主的明，明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明之前要有通，三明六通。三明这里面有看到的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通是宿命通，还有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漏尽通，这个叫六通。这个第几页那个去年版的是162、163页，那今年版的是刮胡的248、249。宿命明，明心主的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跟漏尽明，那主就是身口意都具足，都是我们不是讲到四满足吗？我们叫身满足、四满足，我们众生的四不是乱想，那个不会满足了。佛都是满足，身口意都满足。那在那个三明里面，佛陀其实不仅三明了，他有天眼力，也有宿命力，也有漏尽力，都有，这是他的实力里面的部分。那看到这个，你会看到刚刚讲到那个我们讲宿命明呢、宿命明、宿命通，佛陀看到那一只鸽子，八万大劫之前都还是鸽子。这是宿命明。通是看到他过去是都什么，是什么哪一道哪一个众生都知道，那叫通。明是什么？是什么因缘他会升为这只鸽子？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是人，如果前辈子是一只猪的话，看到前辈子是猪，这辈子做人，看到这个变化，这种现象的这种改变叫做通，宿命通。那是什么因缘这一次做人才有这个果报？是什么因缘才有这个果报？那叫做明。明是智慧的意思，知道因果关系就是智慧了，就这么简单了。所以明跟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苦集来。苦地跟集地，现在身为人，这是苦地。是什么因缘身为人，这是集地。好，那天眼明，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刚刚那个鸽子，它经过恒河沙劫以后，罪消了，转世为五道里面轮回，然后再转为人，再转，那受五戒以后发菩提心，以后行六波罗蜜，再成佛，这个是什么力量？是天眼通、天眼明，看到未来的叫做天眼。他几世几世这样转的人，那叫通。那什么因缘会一直这样转，他的罪业消了，是什么因缘？他那个果报，而且他身体什么因缘会罪业消，然后会转世为五道众生，然后再做人，然后发心再成佛，这是有因果关系，所以他是明。 天眼明，佛陀有这个能力。啊，那漏尽明，漏尽就是断烦恼的意思。啊，那知道断烦恼，它的因缘，而且有谁断烦恼，那个要看看这个有宿命明，知道它因果关系，然后有天眼明也知道因果关系，在这当中要断了什么烦恼，断了什么因缘，然后才会不再轮回，那叫漏尽明。好，那佛有这个叫明心足，三明具足，身口意具足都没有过失。好，就是后面十八部供法里面的那个身无私、口无私、念无私，这里面相关的我们跟它串联起来啊。好，善事我们这边讲到一个是好好的去，善就是好好的嘛，事就去嘛，哦，另外一个是好说，哦，善事佛陀他都在定中，他都在诸法实相中，所以他的生没有真实的生，灭没有真实的灭，所以他灭灭去哪里，佛陀涅槃的时候去哪，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没有什么去哪里来的，没有从哪里来，只是如幻如化的生，如幻如化的灭。哦，善事。那这边又说好说，佛陀他有没有贪爱什么？有没有贪爱他所说的佛法？也不会嘛。佛陀有没有贪爱他的功德？有没有贪爱我们？有没有悲悯我们？佛陀悲悯我们众生，啊，但是佛陀会不会像我们当父母亲的，虽然疼孩子，但是，哦，把孩子抓得紧紧的？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吃饭，佛陀会不会把他那个嘴巴把他拉开，东西把他灌进去？会不会这样？不会的，佛陀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们要学佛，哦，要有智慧，要教孩子也要知道怎么教。你知道当师父的很苦，师父如果让居士知道生病的话，那个药就一大堆来了，然后一直要叫你吃，还打电话问你说你吃了没有，我的药有没有效，我送的东西有没有好吃，做师父的很苦。这些孩子被你们这些爸爸妈妈弄得很苦很辛苦，哦，好，那个佛陀，所以佛陀说法他都是因应众生的根性，哦，说众生适合能够离苦得乐的法，哦，哎，好说善事。世间解，哦，佛陀对一切法通通如实知，哦，世间解。那么刚刚举例像这个金色里面的森林的树叶多少，佛陀知道吗？这个世间解，啊，世间出世间起都知道的了，啊，要放牛也要有多少，有多少方法，佛陀都知道，啊，放牛的那个，那世间解，啊，善事，世间解无上事，这个无上。佛陀说无上士啦，啊，当然以士就是一个人的意思嘛，不是无上师啦，无上师是没有老师的叫无上师。佛陀是没有人会比他更尊贵的，这个如果这里面我们看到涅槃叫做无上，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没有烦恼，就是空，哦，的那种状态。如果我们用这个做例子这样来说，这个上面是什么？这个上面就是这个顶叫做它的上面嘛，对不对？好，那个盖子的上面，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有一样东西，所以它就一定有上面。有一样东西上面就有上面，对不对？你上面还可以再放啊。是不是上还有？这是它的上面了，啊，有上。那这个的上面呢？ 在晃还是有上、哦、那什么是无上？那是中国的解释，没有办法超过，那是文字的解释啦。我们就实际上来说，这个空空空空上面不能放上面什么东西的嘛，所以空是无上的，空就是无上，哦，内盘就是无上，这是这样的一个譬喻。不要连这种譬喻也听不懂，哦，那就惨了，还要再想。用卡塔乌想的喝啊，是吧？平常要多想，要多动脑筋，哦，要不然连这个也听不懂的话，那真的是那个女众的美貌跟智慧成反比。哦，现在不要讲女众了，嗯，人家被女众围在门口不能出去怎么办？要多思维佛法，哦，不要多想一些世间的那些有的没的啊。哦，好，那所以一切众生佛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说上个星期讲那一堂，就是什么是佛，什么是菩提，知道诸法实相就是佛，哦，那通达诸法实义就是佛，那知道一切法如实知就是佛，那这个没有比佛还更上的啦，所以佛是无上，哦，那个佛陀要知道众生的状况，哦，所以在那个经里面，阿含经跟论里面都提到一个，就是舍利弗尊者他是智慧最高的声闻弟子嘛，那他的舅舅叫摩诃俱胝罗，摩诃俱胝罗有一次知道这个外甥在姐姐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很厉害了，本来这个姐姐在论法的时候都是输他的，结果怀胎以后，那个舍利弗尊者还在胎中，哦，那个当母亲的也就是这个姐姐，她的说法就会比这个弟弟还厉害了，那这个当未来的舅舅就想，我这个外甥还没有出生，他就可以借着母亲的嘴，哦，说出这么妙的法，我当舅舅如果等他出生以后就讲述他，那不是太没面子了，所以这个时候趁他还没有出生，赶快到南方学18年，他所学的没有时间剪指甲的，所以他当时人家都长爪，指甲长嘛，长爪泛智，因为要修清净法，这叫泛智。那长爪泛智18年后回来的时候，我要找他的外甥，看看我这个外甥在哪里，因为肚子里面都输他的。现在要跟他论看看，就一听说他去出家，还竟然跟人出家，哦，肚子里面那么厉害，长大还会跟人家出家，所以他要见释迦佛，然后跟释迦佛要这个外甥，释迦佛说没关系啊，你要他回去，你只要能够论赢我，你就可以把他带走。那这个长爪泛智摩诃俱胝罗就跟他立一个宗旨，哦，那当事人很讲君子的，啊，立宗旨，你说什么，我说什么，这样，那你说的我能不能破斥你所说的？啊，那个摩诃俱胝罗就立个宗旨，他说我什么一切法通通不执取，受是执取的意思，啊，我一切法通通不执着，嗯，这个很像我们啊《金刚经》所讲的呢，不住一切法，对不对？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嘛。那个摩诃俱胝罗就讲，我一切法当中不执着、不受、不取。那佛陀是实证者，不是论义者。佛陀就跟他问说，那你所说的这个法，现在讲这句话，你所立的宗旨，你还受不受？你还要不要拿着这个法来 来做你的宗旨。这句话有点问题哦。如果我还拿着这一句话做宗旨的话，那我就有受了哦。那如果我没有拿这句话做宗旨的话，那我打自己嘴巴、哦，因为我说它是宗旨嘛。那怎么办？佛陀只是问他这样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输了。以前还可以跟外甥在肚子里面的外甥啊、哦，还可以论了很久。现在这个只有一招半式就打倒了。好，那这样以后他就摩诃居士了，就出家了。你看舍利弗尊者在后面，佛陀后面是刚出家的时候半个月而已啊，跟佛陀在后面一通善良了，只听到他的舅舅跟佛陀只论这一句话而已，他就证阿罗汉了，厉害吧？所以我们要耍嘴皮啊，你要懂得这些东西。你要耍嘴皮，要耍赢人家哈，你不要一下子落入到有执着的状态。人家如果跟你回答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不要教耍嘴皮了，因为有时候在这边教你们耍嘴皮，你们下次要训你的时候训不动，你要用那些话来搪塞，不行，不要乱教，真的好好回去观，问你出在哪里。就在他是要做学问用的、哦、那个摩诃居士了，他是做学问，他拿这个来这个论、哦、要在这里面、哦、他要战胜别人，他不是要修行的。如果要修行呢，我一切法不受，他还会想要去争他的外甥回来吗？他不会了。那佛陀真的是实证者，他已经修证全部都在实相中，所以、哦，他知道众生的毛病在哪里，一听到他立这个宗旨，知道他心已经执着了，所以不必讲很多，就反问他，那就够了。那以前人其实很单纯啊，心是直心啊。人家问这样的佛陀问这样的时候，他不会在那边虚整也整。我的意思是怎么样？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这样，不会在那边变。真的是错了，真的输了，好，那就承认输了，这样就而已。然后出家吧，既然遇到名师，赶快出家，免得留下遗憾。好，所以碰到佛陀，你就知道，哎，真的是有佛可以学习的时候，可以亲近的时候，半夜都要赶快跑过去。好，啊，这是我们讲无上，无上哦。你看那种情形就是无上哈、哦，啊，再来是调御丈夫，调御丈夫哈、哦。我们当父母亲在管孩子的时候，要调御这个孩子，有时候调御不动了。我在看这个时候，觉得有一个状况，为什么调御孩子调御不动？因为你自己，我们自己都做得不好。哦，我们跟孩子讲说，我们做人哦要慈悲，要善良，不要骂人。然后、啊、孩子会看到你们夫妻在吵架，父母亲在吵架，会骂来骂去，然后说：“哎，怎么调育他？调育不了了。”叫孩子不要骗人，啊、哦，然后你跟孩子讲说，那个不要让人家知道。你这个偷偷的拿抽两张卫生纸来用，骗人，叫孩子骗人，你叫他不要骗人，然后你的言教跟身教里面也叫他骗人。你不要以为孩子三四岁听不懂、哦、那都听进去，他都记得、哦、你看他在玩，其实他都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当父母亲你在调育孩子的时候，第一个本身的言教身教言教有没有自己做好，第二个调育的时候也都没办法真的调，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哦、我们所教的其实都教不够、啊、那这是父母亲兄弟姐妹之间会教我们的家人。那 法律，法律也会调御，但是法律哈，你看那法律常常在改，生生灭灭的法律能够调御吗？然后学校所教的，哇，现在学校所教更惨，教你怎么样，争这个争那个，啊，那很多问题啊，就一言难尽。还有我们如果下地狱以后，阎罗王会教。但是那个时候都太慢了，只有佛陀的法才真的能够调御障物。我们如果了解到因果业报的，知道业，知道报，知道业报，知道内，知道外，知道内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你一知道这个以后，就已经调御了一大半了，对不对？如果更能够知道缘起性空，你就更调御。如果你更能够知道成佛多好，就是调御的更好，那一切通通解决，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调御丈夫，调御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佛陀。所以佛陀的名称里面会讲这样。那天人师啊，这都是用形容的了，做天人的那个尊师哈，也就是做六道众生的尊师。这里面的一个情景是，人间的众生哈，他的烦恼结识薄。为什么人的烦结识比较薄？因为我们碰到苦的时候，我们如果稍微提醒的话，我们会想解脱的。但如果是天人的话，天人快乐多，结识比较厚，这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热的时候都是贪爱的嘛，所以那个结识比较厚。那冷的时候结识比较薄，就比较容易想求解脱。不过因为天人他的智慧比较好，为什么天人智慧比较好？天人他会知道三世的，天人知道三世的因果关系，而且天人能够看到众生的这些，他有天眼通，他看到我们众生里面是什么东西，他看得清清楚楚了。里面都是，你看自信不净，自相不净，是不是？还记得吗？哇，很多人忘记了。自信不净是什么？才两个星期之前呢。自信不净就是这个身体里面啊，没有一样东西是清净的。身体里面比较明显的尿啊。大便呢、啊，在肠子里面的大便呢、啊，在膀胱里面的尿啊，在胃里面的胃酸跟食物啊，那再来里面那些，口腔里面的东西比，那些东西都是不净的，血液，还有肉都是不净的，那是自性不净，自相不净的相就是外表，九孔都不净，还有流汗也不净。身体出油也不净，棉被盖着 棉被要洗，被单要洗，衣服穿着衣服要洗，头发要洗，袜子要洗。如果这些不洗的话，那表示你还有一点点的清净，但是事实上没有人不洗的。天人看到这些东西，知道众生其实不清净，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天人很容易证出果了。天人如果有文化，他也感觉，这个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天人会很容易见到空。天人的智慧比较高，人间的烦恼比较少，所以人间的比较容易证四果，有这个道理的。所以天人是佛陀在教这个天人六道众生，天人这个能够教。那再来是佛陀，佛陀是知道一切法。一切法的自相、共相、实相，这个以前有讲过了。那佛陀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知道三世。佛陀的十八部功法里面有一个叫做，以智慧知道过去是无障无碍，知道现在是无障无碍，知道未来是无障无碍，就知道三世，通通清楚的这个地方。那佛陀的神通力跟福德，无量无边， 佛陀的烦恼通通清净，他不仅没有烦恼，而且没有习气。这个我们在三生比较里面断得智得恩得把它讲一讲，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很清楚这样了解。这个是我们在念我的十号的时候你稍微提一下，南无如来愿供正遍知明心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间里面最尊贵的没有比 世尊还尊贵的，叫世尊。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后，你看到再详细说的话，就有佛的实力是无所谓世外之法供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佛的实力啊，从佛陀有诸法实相当中，他开出的佛的实力，这个实力在度众生用的。那佛的第一个力啊，佛的第一力是知道内外因缘跟果报的关系，这是四处非处力啊。第一个力，这是什么？这个，比如说很简单的啦，那个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样讲，有一个人讲说，那个把那个土地那么大哈，我要种一棵果树出来，要种一些稻子出来哈，那个土地那么大，要种哦，很不容易的。有一个人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很简单的嘛，你多撒一点那个种子下去就好了。你多撒一点种子下去就好了，它就自然会长，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多撒一点种子，它不是那个有的会坏掉，有的会长吗？是不是这样？这样听得懂吗？像比如说这么大的土地来讲啊，你要让你在种种稻的时候，你要怎么种？你是把很多的种子撒在这个田地吗？让它长吗？不是吗？是要照规矩来嘛，对不对？照规矩来，那个播种、插秧，还有嘞，施肥、除草，还有在灌溉，等它因缘具足的时候它才会长，不是说种子撒下去它就会长了，对不对？要很多因缘具足了。这个道理如果不稍微懂的话，你会以为种子撒下去它就会长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因缘和具足的时候才会有。但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换过来看，当你看到那个稻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有没有人看到稻子的时候很认真在想说，那个稻子的生长过程是这么多的因缘？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很难的。一般人只是看到果的时候只想到那个结果，他不会想到他的因缘怎么生起的。如果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会想到那个因缘是怎么生起的，你会感恩所有的因缘。有没有？所以我们那个吴家的大老板他看到我家里面现在还过得去会不会感恩他太太？因为如果没有家太太在撑的话不会到现在这种情形嘛，因为付出很多嘛，对不对？这个就是看到一个结果的时候，你要想到他所有的因缘，这样下来的时候，其实你会感恩那些因缘的，会有这种。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众生很都不太不知不觉当中了。那可见佛陀的殊胜，第一个就是四处挥诸力知道所有的内外因缘，外就是像刚举例这个叫做外， 内就是你知道它缘起是怎么缘起的，为什么会生在这里，我们只知道生在这里，现在在这里，但是没有想过是什么因缘会生在这里，对不对？所以佛陀开启缘起法，告诉我们生是老死的缘，我们 只会想说为什么会老，因为没有保养嘛。你众生的想法就想这样而已，还会想到是生是老死的缘吗？所以那如果已经老了咧，没办法去拉皮吧，要不然多去按摩化妆做脸，好啊，就是这样而已，众生只想到这些。所以你看这个是众生的毛病，所以众生不晓得因果关系的，单单这个因果关系就已经非常的深，非常的维系了，所以四处非助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好，那我们在讲业的那一段的时候跟大家怎么讲，那段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善会不会有，会不会有苦报？行善会不会受苦？会啊。如果还有那个概念行善会受苦哈，那连一点因果证件都没有，那还能够说我在学佛吗？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就惨了。哦，善有善报，善不会有苦报了。快乐，快乐必然是因为善的因，才有快乐的果报。那恶是要受苦报了，恶有苦报，恶有恶报，恶不会有快乐的果报了。这一点是谁都改变不了，连佛陀也没办法去改变这件事情。或者只是顺着这个因果来提醒我们，教我们怎么样解脱这样，哦，所以我们才会这种维系的地方要很清楚，才不会说啊，我去做一个什么职业行业，做不善的那些行业，然后我赚大钱，但是世间里面你看到现象里面你悟不出这一点呢，因为世间里面人家会跟你讲，哦，我们形容我们说明就是杀猪的赚大钱，这是你看到世间的现象啊。但是这是不正确因果观念，这一点不能随着世间里面的说法，哦，那个人我就底下底点没地方，我赚多少钱，然后你也跟着他去做，那你就完了。做的人，第一个做的人不一定都会赚钱，第二个人他做那个行业，他现在赚钱是因为过去生有布施的善业，现在这一生才会有赚钱的果报，但是他做的那个杀猪那个业以后下地狱，他会有苦报。这个关系你要跟他确立好，要不然你学佛学的那到最后就颠颠倒倒了。哦，那所以有的人在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老病死嘛，有人在生病的时候，人家会跟你讲啊，你就是多吃菜啦，假菜郎饮料没搞，所以哦，没吃肉，这只鸡抓去肉，抓去炖，炖补，要补一点营养补回来。哦，我们在有一般的那个居士，他在得癌症的时候，他那个姐姐哈，就是这样的爱心，你就是这样吃素了，所以去弄的那个一帖药哈，里面一次要吃九支牙缸，药里面一次要五支牙缸，还好他的太太跟他挡下来，有学佛了，那人在会这个时候，他的感情一掉进去里面哦，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然后就真的要去买蜈蚣来混着药去煮哦，没有煮就没事哦，一煮你就问题更大，以后死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死的，如果现报的话，那个抓去宰哦，你就知道多苦，哦， 在生病的时候 更容易出问题，因为众生爱这个身体嘛，为了这个身体，为了这个健康，为了青春美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没病的时候好像没事情，有病的时候、很容易人家一建议你就去了，就这样去顶破、这个因果证件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一定要先确定好。事出非处理，佛陀都知道。那我们解脱的话，要记得，如果有五盖的话，五盖是欲界里面的东西嘛。有五盖的话，可不可能升到色界？不可能的色界，不可能禅定。有五盖的话，不可能禅定。那不可能有色界的那种力量，那还能够讲解脱成佛吗？所以五盖要修。很多人讲，为什么我都修不成？因为五盖啊，盖住了，出这个关出不来。那没有修七觉知，没有四念处，没有八正道，能够得涅槃吗？不会，也没办法。没有行六波罗蜜，会成佛吗？也不可能。没有波罗蜜，不知道什么叫空。没有空跟慈悲没有结合，还能够成佛吗？也不可能。所以什么因什么果，它的相关性这个是要确定好了。这是佛的第一个力，是处非处，什么是处，什么是非处，什么是因果关系，什么是不是因果关系，一定要先确定好这件事情。那一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两个佛？一个世界里面会不会两尊佛？不会啊，一个世界不会两尊佛。所以释迦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只有释迦佛、那佛陀也告诉我们，下尊佛、弥勒佛世间没有佛。那所以有人会讲说他是什么佛来的，不要听了。那坊间里面会有很多这种东西来教你，有很多什么佛已经出世了、那个是什么佛转世来的，不要听他的。那极乐世界跟这边，那是极乐世界的佛、这是这边的佛，我们这个关系跟他弄清楚。那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地方，有时候有这边，像比如说我们中国历史来讲、有什么皇帝，然后又有人出来做皇帝，那是什么情况之下？是什么因果关系啊？因为有结怨的因缘，因为有结怨的因缘，知道吗？同时一个地方同时有两个王，两个皇帝，那是因为他们过去生这两个有结过怨。那佛陀为什么在这个世间只有佛而已？因为佛陀没有跟众生结怨，不会有人另外出来做佛，不会、这种是这个意思。还有忤逆重罪必然要下地狱。忤逆重罪，忤逆就是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佛在世的时候把佛的身体弄得出血、还有就是破和合身，这个叫忤逆重罪。忤逆重罪一定会下地狱的、这是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是改变不了的，不会说因为谁而改变，不会、像有一些这种法则我们了解以后你就会很清楚。那佛陀其实他这个地方是第一个，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四处回出力，有这佛的实力，他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度众生了。从第二力下去都是比较细节的，比较细节的都是在说明，然后这些其他的地方会讲到比较能够知道众生的状况，知道怎么运用去度众生，这是佛陀的实力功德，这个都非常维系。那我们如果知道佛的这些功德的时候，会你以后能够更掌握到，还有知道佛的事无所谓，事无外智，还有佛的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 或者一切种子，那更了解的话，成佛的时候你就 OK 了，知道怎么做佛的时候多殊胜。你看，你如果知道这个，比如说你了解到这个的话，我们知道我现在修行里面，我四处会处，现在这样修，以后什么结果？你就会比较把握了。虽然还没有佛的实力功德，但是你知道这个现在这样的因，以后有什么果？现在这样的因，以后有什么果？会很清楚。好，那你会看到在世间里面的他不来学佛的时候，他在外面吃喝玩乐，会找那些比较那些容易打架的地方去那边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又是烦恼的地方，容易造的地方，四处那种容易造业的地方，容易打架的地方，一去可能就出状况，就有那个果。所以在社会上的那种状况，是什么因缘会有什么产生什么结果，什么因缘产生什么结果，你就比较容易掌握。以后你有这个因果这种智慧，这种明，你很多事情就知道怎么抉择。虽然没有佛陀的实力，但是至少有一点点的力量。好，这个留着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